十九大上任后，常德新科常委王沪宁被称为中共顶级战略家，习近平密友三朝帝师，中共头号化妆师。他行事低调神秘，却能以一介书生在中共无情的政治版图上开疆拓土，进入最核心的统治阶层。 这个以神秘低调著称的中共头号理论家，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他有什么独特之处，能够得到三代中共领导人的赏识？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到曾经是王沪宁学生和同事的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教授，以他和王沪宁接触的个人经历来为我们揭开这些谜团。夏明教授，欢迎您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
Yeah,
好的，请您首先用这个三言两语来介绍一下您和王沪宁先生共事的这个背景好吗？对，1981年我那个进入复旦国际政治系读书，那么当年进入的时候呢，王沪宁呢正好是研究生毕业，另外呢，王沪宁研究生毕业以后呢，那么成为那个八一级的政治学专业的那么指导员，那么所以的话呢，他呢是住在学生宿舍，那么跟我们呢就比较近的一个接触。 那么另外呢，就是我后来是读研究生，然后88年我研究生毕业了，我也留校任教。那么在复旦呢教书3年，所以从1981年到1991年呢，那么我跟他有10年的这么一个就是交接期，而且当时我们的办公室正好也是在那个隔了那个2个3个办公室，所以也算是邻居。那么也进行合作，那么也有领导那个和被领导关系。另外呢，我也上过他2门课，那个83、84、82、83呢，我上过他西方政治思想史和现代西方政治思想。
嗯，好的。那么您跟他确实有相当的了解啊，10年时间，如果只是用3、5个词来形容王沪宁这个人，你会怎么描述他这个人呢？
对，我倒是想用一个比喻，那么我觉得王沪宁呢像一个兔子，那么像兔子一样的这个孱弱了，但是他又像兔子一样的对外在世界呢保持这种机灵、这种灵敏和警觉。 那么另外的话呢，我觉得他从性格和个人的习惯各方面上来说呢，那么他也不是一个非常具有进攻性的人物，从他的性格和他的那个体能等各方面呢，那么所以呢，他也是一个无害的人，不是令人讨厌的人。
嗯，在您和王沪宁共事的时候哈，那么他也教了您，他也是您的同事，他在学生和这个同事中的口碑中是到底如何？
大家感到好奇，就是他从政以后保持一种比较低调神秘的作风，那么这种作风是不是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对，应该说王沪宁呢，他不是一个很有就价值的人，那么他跟他的学生呢也都非常的那个平等相处。那么我记得他那个长期他，即使他结了婚以后呢，那么基本上跟我们大家一起了，就说是到学生食堂。 或者后来到7年教师食堂，那么拿着饭碗呢，那么大家一起去吃饭，那么一起坐在那个大桌子了进行闲聊。那么所以呢，应该说他在复旦任教的时候呢，跟那个学生呢接触也是很多，但他有一点呢，他总是一个基本上是见人且说3分话，他喜欢多听，那么听别人讲，或者是那个发个影子让大家去讲，但是他呢更多喜欢观察，更多喜那个喜欢听，但是呢他不是一个就是愿将那个就自己呢那个心呢一片抛的人。
嗯，好的，我们知道中共这个体制内学者哈多的是，那么王沪宁的学说呢，也并不是他个人独有，这个比如说新维权主义，很多学者都有这个看法。那么您觉得王沪宁是以什么特殊的地方、特殊的长处得到中共这个最高层的赏识那么长时间？
对，我觉得首先呢，就是王沪宁呢，他呢是把自己给献身给这个党国这个体制的。那我觉得他对这个党国的体制的认同呢是高度认同，这是他进入这个体制的第一道那个就是门槛的一个入场券。那么另外呢，我觉得他的这个无害呢，他的小心谨慎呢，那么他的就是处处呢迎合那么领导人的这个或者去那个预估他的想法。 然后呢，他有一个独特的本领呢，我把它教成就是说，在那个江泽民、胡锦涛时间，那个时代呢，用上海话来说就是倒江湖。那么把什么东西都可以搞成一起了，那个混合成一个庞大的一个什么理论那个体系。然后到了习近平呢，他在抹点稀泥。那么我觉得他有这个本事呢，就是把西方的东方的古代的那么现代的东西啊，全部杂糅在一起，而且他可以就是说不用顾他们的形式逻辑的相互的矛盾。那么这一点本事呢，我觉得这恐怕是他能够适合就中共目前领导那个需求的一个根本原因。
嗯。 这个很有意思，那么好像似乎我能感觉到您从学者的角度对他的这个学说并不一定是特别的这个认可哈。那么您和这个王沪宁共事的时候呢，我们知道王沪宁还没有走上仕途，那么您当时跟他接触的时候是不是已经感到他有这个从政的兴趣，或者说他这个人表现出特别灵敏的这个政治嗅觉呢？如果是这样的话，能不能请您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样的观察？
对，应该说了，就是说我们看到了在1987年呢，当时中共那个十三大了，那个要召开了，那么在那个起草那个十三大政治报告，那么王沪宁呢就已经卷入了十三大政治报告。但是当时的情况呢，应该说中国的自由派那么是那个处于优势，那么保守的这个声音呢，那么应该说是比较那个处于那个守势或者劣势。那么所以你可以看到王沪宁呢，他有一种犹豫，那么他呢就说想就是跟着自由派的这个趋势去走。但是他又那个看不准形势了，那么所以呢，他又在那个新保守主义跟自由主义之间呢，就是两面呢在游移。但是到了1989年，那么尤其是世界经济导报事件，江泽民查封世界经济导报以后，那么当时呢，江泽民呢面临着非常大的这么一个困境，那么上海的自由知识分子对江泽民呢进行猛烈的攻击，那么这个时候呢，王沪宁呢，那么就出来就是那个维护江泽民的权威了，那么就站出来了。那么所以你可以看到了，那么他在那个许多的那个，尤其是87年到89年这几个政治场合中呢，他基本上是愿意那个就是观望脚踏两只船，但是他一旦看准以后呢，他马上呢就会调整自己，那么就选择胜利的一方。这就是我觉得为什么以后89年以后他成为赢家，而许多其他的比他更有名的知识分子成为输家的一个根本原因。
我们知道王沪宁之所以得到中共上层的赏识呢，很大原因是因为他主张用强大的这个威权政府来实现这个国家的复兴哈。那么《纽约时报》在一篇关于王沪宁的长篇报道里面就认为呢，作为一个学者，他为这个证明中国一党专制的这合法性呢，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那么说到您刚才提到这个十三大，我们知道王沪宁是从复旦哈待了相当长的时间，复旦大学实际上从学术的角度来讲是比较自由派的，因为他在上海，位于上海比较开明，那么很多的学者和学生也是以自由派思想而著称。那么你觉得王沪宁他是真心的认为中国的一党专制比这个西方的民主制度优越呢，还是确实是他是用这个集权的主张来迎合中共的这个政治需要？你觉得他真心是怎么想的？
对，我觉得他的真心的想法了，他是在观望，那么他是在看哪一派了能够得势，然后他就把自己了给献身过去。但是呢，另外的话，如果仔细观察他，那么他的所有的想法，他的选择了，那么有一定的知识基础和思想根源。因为我们如果从他的研究生的培训，那么他在复旦呢，那么因为他没有那个就是读过本科，他直接读的是硕士研究生，跟的是当时的马列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教授陈其仁，那么所以呢，他的那个主要的那个学习的那个根基了，那么是从马列主义、所谓帝国主义、列宁主义、帝国主义理论开始的。那么后来的话呢，那么因为我们知道在复旦呢国际政治系了，因为我们也在中国生活过，也都知道任何沾上国际的东西了，总归比那些本土的要那个就是竞争性更强得多，那么或者机会更多。但是你就可以看到了，王沪宁呢就从国际政治系了，那么然后转到了政治学专业，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受到了另外两个就是教授，一个是王邦佐，一个孙观宏了，他们当时还都是讲师，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来了一个把王沪宁呢给就是那个招募过去了，一起来那个筹建当时中国新兴的政治学的那个就是学科建设。所以你看到从王沪宁的角度来说，他的道路选择并不是说最佳的，从人们的旁边来看并不是说一定是在上升的，那么但是呢他这种选择了，那么给了他机会，因为王邦佐呢是非常善于就是推荐和提拔就是年轻人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看到王沪宁后来就那个在30岁就已经被提为副教授，而王邦佐当时还只是讲师。
好的，我们知道就是外界的报道对王沪宁介绍他的时候呢，都把他塑造成一个对于美国和西方政治有相当了解的学者，我想听听您的看法，事实上是不是如此？因为同时《纽约时报》在报道王沪宁的时候也引用很多位美国这个学者和官员的话说呢，王沪宁多次随领导人出访的时候，但是他拒绝和这个西方的学者进行接触和对话，以这个中国官方的这个姿态哈。那么您如何看待他这种态度？作为一个学者，您不觉得这种开放的或者是对话的这种姿态是很必要的吗？
对，这就是一个王沪宁我觉得我跟他的根本区别，就是我觉得他没有一种开放的一个心态了，尤其是90年代以后了，那个末期他进京以后， 因为你知道，就说基本上到了90年代末期了，他的最亲近的学生，以前呢他在北京刚去的时候，他还会周末出来吃饭，那么他还会请他的学生呢来帮助买单。那么另外呢，有其他的学生想跟他买单呢，他会选另外一个学生把他给隔开，所以呢有的是他亲近的，有的是他不亲近的。但是到了就是2000年以后了，那么他的最亲近的学生，也就是说给他买单的学生，那么都告诉我他现在已经见不到王沪宁了。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王沪宁呢，现在提拔了唯一的一个学生，就是当时跟我同一届的，那么林尚立，那么进入那个北京，那么在中央政策研究室呢现在做秘书长。所以总的来说你会看到了王沪宁呢，他不是跟他的学生保持一个密切的接触的，他也不是跟外部世界或者他的同事那么保持密切接触的，也就是说他作为一个那个党中央或者最高领导人的这个耳目了，或者是那个就是智囊的话了，那我觉得有一点最根本就在于他的这个开放性思维，或者至少对信息的这种那个吸取了。那么尤其从他的学生、从他的同僚、从那些就是说以前跟他共事的人呢，这方面呢，我觉得他是没有那个早已的去进行的。
好的，我们知道在中国的这个政治体制下，要作为一个御用文人，作为一个学者，要在官场上生存哈，而且要不断的上位。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我们知道在历史上，其实很多御用文人都是要牺牲自己的，在某些方面做出牺牲。那么您觉得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下，你要上位作为一个学者，是不是有必要、有必然要牺牲这个作为学者的这个独立性和人格？那么我想好奇的是，您自己为什么没有选择和王沪宁一样的这个从官的道路？
对，这里边呢就是一个根本的一个选择。我觉得王沪宁他从他的整个思想和他的那个教学和研究的轨迹来看呢，那么他基本上认同了就是像柏拉图的那么哲学王的这么一套思维。那么后来呢，那么你可以看他即使他觉得他自己不能成为哲学王，但他至少可以辅佐一个君王，以哲学家的那个方式呢，那么建立一种哲学王的体制。另外呢，你可以看到他长期做的研究，包括他自己的那个硕士论文和他指导的他的第二任妻子的那个博士论文，那么都是从那个法国的主权理论，那波丹的主权理论开始。所以他对欧洲大陆体系呢是非常熟悉，然后进入到德国的，尤其我觉得他的模仿对象呢是像黑格尔这样的那个国家主义的那个思想家。那么这一点呢，我觉得跟他两个不一样就在于，那么我认为呢，就是说西方的另外一个主流思想，那么就是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也就是说从那个苏格拉底了，那么当时要建立一个那个对那个世界呢要有关爱的一个知识分子，就成为一个流氓的一个知识分子，那么有批评精神，那么另外呢成为一个就是说世界公民。那么这一点呢，我觉得我跟王沪宁呢就有个根本的分野。所以你可以看到了他呢对西方呢有理解，但是我觉得他继承的西方的传统呢是更多的是大陆的体系，另外是更专制的那么更集权的一套体系。所以这就成为他后来整个思想的一个那个基础，也就是他为什么会给中共提出那么一些带有新权威主义、具有专制导向的那个政策和建议的根本原因。
好的，非常感谢夏明教授从他的个人经历来为我们介绍习近平的智囊王沪宁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很快要讨论一下王沪宁辅佐中国三代领导人而屹立不倒靠的是什么，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